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再一次奉你的名一同聚集。主啊，我们一同仰望你。我们在这个时代被你所招，蒙你所洁净、拣选、洁净。主啊，成为你永生国度的子民，成为你自己的儿女。主啊，这是何等的荣耀！主要让我们也知道，今天是一个属灵征战的激烈的时代，是吧？又像罗德，又像挪亚的日子。说我们知道，在这样的日子里面，我们属你的人会变得非常的孤单。然而，主啊，正像你经上提醒我们的说，主啊，我们如今能得胜，是靠着羔羊的血，也是靠着我们所见证的道。主啊，今天晚上我们要继续学习主你的道。主啊，我们就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主啊，你打开你的话语的奥秘。主啊，使我们的信心在你面前得以稳固，使我们的道路在你面前得以指引。谢谢主，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孩子也把自己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使我们都在你的灵里面重新得力。谢谢主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上一次呢，我们跟大家介绍关于智慧书啊，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约伯记。那么约伯记呢？他重点记录的是约伯的一个受苦的经历。那么，从这个经历之前和经历之后，那么从我们的圣经的记录上来看呢，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就是之前呢，约伯是个义人，他信神，他敬畏神，远离恶事，但是。是他自己做的见证，就是那个时候呢，他只是风闻有神，啊，那么经过这个苦难以后，他自己说他面对面见到了神。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感觉到啊，有很多事情有点莫名其妙，尤其是神对于约伯的回答。神没有回答约伯的问题，神只是问了约伯很多，反问了约伯很多问题，那么这表示什么意思呢？啊，我个人的感受跟大家分享啊。那么，约伯在神面前，他的信啊，表面看起来，撒旦来控告的时候呢？是觉得约伯的信是有条件啊，如果说把这些条件拿掉了，他就会弃掉对神的信仰。那么神说可以，表面上看起来呢，好像是信仰的条件问题，当然有这方面的内容啊，但是我个人感受呢，就是神。更加需要让我们了解的是一个神跟我们之间的次序问题，所以神反问了很多问题呢，就是叫约伯知道，你信对了，虽然你不完全明白，那么我们说这是一个超越理性之上的信啊，因为神比我们大，我们不可能对神的事情能完全的了解。所以，神说约伯的三个朋友所说的，不如约伯所说的事。那么，约伯他在说那些话的时候，我们看到约伯说了什么呢？似乎约伯说的也没见得比那三个朋友说的更好啊。其实约伯呢，他在表达他的。这个感受的时候啊，一个重点的问题就是他不明白，那么那三个人呢说我明白，我们明白， 对吧？我们知道你受苦是因为你犯罪，对吧？所以他们来安慰约伯，安慰什么呢？就是你虽然受了这么多，犯了这么多罪，受这么多苦，如果你好好悔改，那么你就会有平安。那么表面上看起来，他们说的好像没有错啊，对吧？可是事实呢，并不是这个样子的。那，所以他们讲了一套对的道理，可是讲的不在一个对的人身上呀。如果他真的对一个那三个朋友说的话啊，对一个罪大恶极的人说是可以的，但是呢，约伯根本不是这么个情况。所以这三个人啊，他们犯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是自以为对神啊，他们都了解啊。我们知道啊，你这个苦难肯定就是你犯了很多很多的罪啊，所以呢，你才遭这么大的苦难，那就表示说你肯定犯了很大很大的罪，我们都不知道，是吧？你在暗中做了很多恶事儿，是吧？神就在明处来惩罚你。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他们有道理，可是事实上呢，他们讲的并不是客观事实。有罪要得到惩罚，这个伦理，这个因果没有完全错。从直接的法理上来讲是对的，可是神并不受这个法理的约束。我们讲过，犯罪受罚是应该的，但是受苦的人不一定都是因为受罚，也不都是因为罪的结果的问题。所以有一些时候啊，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和我们认为我们对神的旨意完全了解的时候，我们要稍微保留一点，因为我们要记得，我们远远在神之下，神的事情远远比我们所了解的要大得多。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啊，就是当我们来看一些神学方面的书，或者说我们自己是一个搞神学、研究神学的人，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像科学家一样，在研究比我们更低的物质的东西。我们所认为的、所研究的、所学习的是比我们更大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对神有认识，但是当我们对认神的认识要下结论的时候，我们要格外的小心。这个结论的对错，并不一定那么重要，但是重要的是，我们把自己的位分给放错了。那因此，尤其是在我们信仰里边有一些的教义啊，有一些的教义，我们真的是要很小心啊。比方说神论啊，神论、三一论，是吧？像这样的东西呢，我们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啊，因为圣经上没有明确答案的，我们要下定义，要非常的小心，因为那样呢，我们就越格了啊，因为我们不能论定我们自己所不知道的事儿。所以约伯的三个朋友呢，他们犯的致命的问题，就是他们把上帝啊放在了他们自己认为的那个箱子里啊，他们认为上帝肯定就是这个样子的啊。约伯说：“你们说的不对。”他们说：“我们说的对。”啊，就这个争论。那么争论的最后，神说：“你们说错了。”约伯说：“对了。”啊，那么约伯说的什么呢？约伯说的：“我为什么受苦？我不知道。”啊，但是你们说为我是因为罪所受的苦。约伯说：“我不承认，我不认为是这样子的，对吧？”他说：“如果像我这样追求义的人都受这么大的苦难，那么那些更有罪的人，比我更有罪的人，那他们得受多少苦难啊？ 如果按照这个法则来算的话，可是事实上呢，有很多犯很大罪的人，他一生没受多少苦，死的时候也挺平安的，对吧？那么这样的人有没有呢？当然很多了啊。约伯说他见过，我觉得我也见过，是吧？咱们有一种感叹啊，叫做祸害一千年，对吧？好人不长命，祸害一千年。有很多很糟糕、很坏的人啊，一辈子做恶事儿，哎，他平平安安啊，一直到死的时候他也没有痛苦啊。这个诗篇上也说了，对吧？他们因为有财富啊，他们胖的眼睛往外突出啊，是吧？吃的吃香的喝辣的一辈子啊，是吧？所以约伯的三个朋友的观点显然不是绝对的。那么从这个里边上升到一个信仰的理论上来说呢，那就是他们把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次序搞错了，是吧？所以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对神的认识下定义啊，这个是不行的。有人说啊，原来这个在这个神学院的时候啊，这个教会里边的时候，我们讨论过关于三位一体的问题。那么有人就说了，三位一体同在、同尊、同荣啊。三位神完全一样，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子耶稣是神，对吧？他无所不知，对吧？对不对？
他说：“牧师啊，主耶稣说，父要来的日子，只有父知道嘛。
对呀，子也不知道。
对，
如果这样的话，子就有所不知的，对吧？那么这个会不会与无所不知相矛盾呢？不光在这里啊，这个最后启示录，咱们这个周一小组正在查，对吧？那么耶稣，神的羔羊啊，弥赛亚。他要揭开七印，那么在他拿小书卷揭开七印之前，拿这个做宝座的手中的印啊，这个他是不是在那里表演啊？其实那里边的东西他早就知道了，是吧？他只在那表演，装作不知道。打开印的时候是为了给我们看，是不是这样呢？所以，当我们认为我们有很多，好像对神啊很了解啊，我们说他无所不知，是吧？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啊，什么这些东西，简单的下这种定义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不太知道我们自己在说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信仰的问题上呢，我们要谦卑啊，要知道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次序先后。大小，有限和无限，无限对有限，绝对的超越啊，这样的事情，我们必须要把握好这些东西，不要越过自己的位分，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知道。我们可以对神的事情可以下定义啊，我们经历主，这个敬畏他、爱他、跟随他，领受啊，他给我们的。不用说神啊，连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认识都很肤浅啊，我们对另外一个人更不认识，我们居然说我们对神都了解吗？所以这个位分的把握是很重要，这也是约伯记里边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在信仰的关系的次序里边的重要性。好，说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对我们现实的信仰非常重要，那对我们对神的态度，啊，对圣经的态度，对解释圣经的原则，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要勉强说知道，更不要主观的认为是这样就是这样，啊，这个咱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啊，一定要了解我们是有限的。 那么下边呢，我们就把约伯记呢跟弟兄姊妹啊，它的结构来跟大家说一下啊。等一下哈，原来这个有没有谁了解？原来这个上面有一个白板呢，是可以直接 share 的啊。现在不知道这个白板跑哪去了，在这儿。好，约伯记一共有42章经文啊。那么第一章到第二章，然后大家不要在上面，这是我写的吗？还是有谁的？
不是，我想翻回去，怎么翻
哦。
不回去了呢？我这一划版面划了个杠上面，
诶，好像
我怎么把它？因为你说白板嘛，我这上有个白板，我这一点怎么
哦，
回不去了呢？
不是
我
你重新再选一下那个白板，再来一次。
看看啊，现在我这里白板没了，找不到了。
他在那个录音右边。
OK，我看看啊。OK，好。因为我看啊，这个我不知道把它怎么设定，只有我能在上面写，别人不能写。好，啊，好。这个第一章到第二章是一段啊。然后第三章到第31章是一个大的段落啊，32章到37章是一个大段落，然后38章到41章一个大段落，然后42章是一个大段落。那么第一章到第二章呢，主要给了故事的这个起因啊，它的背景啊，一个。起因，它的背景啊，就介绍这个故事是怎么发生的。那么，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约伯记的作者。那么，圣经里边没有直接给我们说约伯记的作者。那么，约伯记的写作时间呢？也没有交代。那么显然，约伯呢，他不是一个以色列人，他应该在以色列人更早期的时候，乌斯地啊，这个乌斯呢，虽然在圣经里边也有类似甚至于相同的名字，但是感觉上呢，并不一定是约伯记所说的这个乌斯地。那么说他在东方人啊。变为之大，那么这个东方的相对而言，大概是相对于以色列这个地啊，说的是东方。那么约伯记里边提到了天上的景象啊，这个神的众子在神面前的聚集，撒旦也在其中啊，这个景象是怎么知道的啊？后来约伯跟这三个朋友的对话。啊，当时是怎么记录下来的？啊，后来又出现了一个，以利户啊，以利户，这么长篇的讲话啊，这个是谁记录的？啊，当时到底怎么发生的？那么这些事情呢，对我们来说都相当的不好解开啊。那么从 这个他们对话的方式，这些地点，还有呢，就是描述，约伯的财产，对吧？还是用多少头牛啊，多少骆驼，多少驴，那用这些东西来，代表他的财产。那么似乎呢，这个就是相当早期的时间。因为到了，以色列士师记的时候啊，也是出埃及之后，以色列人逐渐呢就开始用金银啊多少舍克勒银子来作为财产的这种计算啊。那么是在先祖的时候，也就是在亚伯拉罕啊、以撒、雅各的年代呢。或者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那个年代啊，人们是用在家里边的这些东西啊，拥有的多少奴仆仆婢啊，用多少牛驴啊，用这个多少田产，用这些东西呢来作为财产的计算。所以啊，从这个计算的方式来看呢，大概是相当久远的故事。那么，当然，在这个故事里边呢，也是我们看到啊，像亚伯拉罕，他当然不是以色列人，是吧？在正像这个，彼得在这个，哥尼流啊，他的家里所说的啊，说看来天底下这个世上啊，这一些敬畏神的人，无论他是哪个民族的啊，其实都是蒙神纪念的。那，所以。约伯，这个像更早的挪亚啊，像这个洪水之前的时候的这些人啊，他们当然都不是以色列人，所以世界上各处啊，这一些有信心的人，这些凭着本性敬畏神啊，这些人其实神跟他们之间都是可以互动的。所以在这个起因啊和他的这个背景的这些经文当中呢，我们非常难以确定约伯记谁作者是谁，写作的年代、写作的地点，我们都不十分清楚，是吧？但是呢，他非常清晰的把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和天上的景象的对话。啊，都非常精准的记录下来了。那么我们绝对相信啊，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有这个权柄，有这个自由，来借着他所自己决定的这个方法和作者，来赐给我们这么一卷属灵的书籍。那么当时以色列人是这个如何把这本书？收纳为正典的，我们也不十分清楚。我们只能用信心相信啊，这是神的灵自己的工作啊，给我们这么一卷，以诗歌体所启示出来的智慧文学、智慧经文。好，等会儿我们一段来看啊。第3到31章呢，是约伯。与3个朋友的对话啊，那么我们讲到啊，在这个起因和背景的里面，在这个背景当中呢，这就给我们说了约伯受苦，他的原因啊，就是撒旦控告他，那么神许可，这个。撒旦啊，拿去，约伯的财产啊，拿去甚至于约伯的健康，也就是说，撒旦认为的，约伯信仰的那些附属的条件啊，神说可以，你把它拿去。那么在背景里边呢，就记录了这个简要的记录了约伯在很短的时间里边失去了他的财产。甚至于他的儿女又失去了他的健康。 那接下来呢，这个约伯的三个朋友来访问约伯，说来安慰他。他们很有意思啊，来到约伯那里以后，就坐在约伯的周围对面，一坐坐几天呢？圣经说他们坐了7天，啊，不说话，坐呢坐着。我们很难想象啊，这个，所以古代的人啊，比我们今天的人似乎是更有耐心，是吧？所以他们可以坐呢坐一坐。坐7天不说话，其实这7天不说话呢，也有相当的意义在这里头啊，就大家的脑袋里边都在想东西，对吧？7天不讲话，那么这个时候呢，约伯遭受了极大的这个损失啊，而遭受的痛苦。那么再加上这7天的时间，大家又不讲话啊，那心里边都闷死，苦到极处啊！他自己有疼痛啊，他自己说，连咽口唾沫、喘口气儿都不能啊，这痛苦到这个程度。所以这个时候，约伯已经到了痛苦的极限，因此约伯先开口了。啊，他说这个先咒诅自己出生的那一天啊，他就觉得我为什么来到世上受苦啊？但愿我不来到这世上受苦啊！他说我寻得坟墓我就高兴啊，我求得死比求得财宝我更加快乐。他说只是我求死不得，求生不得啊，所以这个他就极其痛苦。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想过了7天哈，这个约伯开始表达他的痛苦，然后这个他的三个朋友之一就开始讲话了，啊，就是说，你一贯是以这个信仰纯正是吧，行为纯正，又安慰多人，鼓励多人，啊。这个你一贯是被认为你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个好人，但是下边他说了，你听见过有好人受这么大苦的吗？那你见过义人遭灾难吗？啊，因此，那你肯定不是一个好人，你肯定是个恶人，是吧？所以你遭受这么大的苦难，那都是因为你犯罪。虽然我们不知道你背后搞了什么东西，那你肯定是犯了很大的罪，所以呢，神才使苦难临到你。因此，约伯就说：“你好会安慰人啊，是吧？”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也会遇见有一些的人啊，有人遭了灾难啊，别人来看他的时候啊，我记得他们讲一个笑话，这不一定是真的啊，讲一个笑话，说有一个会友啊。这个出了车祸了，啊，在医院里。那么有一个牧师去看他，啊，一看他这个伤得挺重的，对吧？然后就说：“哎呀，出车祸了，怎么的？”牧师开口第一句就是说：“你知道你为什么受车祸吗？你想一想，你是不是每个星期的奉献没有按1/10奉献，所以神才在罚你。”所以这种的来医院的探望。这显然不是来安慰人啊，也不是在信仰上来更正人，而是来做一个审判者。而客观事实上并不一定是这样，他有什么资格来好像代表上帝在告诉你，你的苦难是因为你奉献不够啊？所以像这样的事情呢，这个给人带来的不是安慰。而是更大的伤害，而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是吧？像这些人认为的神那么小心眼子，对吧？所以约伯的三个朋友呢，基本上是同样的论调，啊，都是持定约伯肯定是犯了很大的罪，啊，所以他们是来给约伯伤口上撒盐，是。 在软弱的基础上再推他一把，啊，落在井里边再扔下一块石头，是来干这事儿。目的是什么呢？是打垮约伯。啊，因为约伯已经无路可走了，是吧？如果是约伯，他已经这么努力的做一个艺人，还受到这么样的罪责的话，那他肯定崩溃了。啊，所以我们说，约伯的三个朋友干的这个事儿，叫做杀善行为。啊，今天很多这个教会里边的人啊，社会上基本上，经常干这种事儿，那么就对好人无休止的要求啊，对于基督徒啊，对于传道人有无休止的要求。那么基督徒在面对非基督徒，特别家人朋友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会听到这么句话：“你还基督徒呢？你还办这种事儿，对吧？”其实这句话呢，一方面，啊，基督徒应该做得好，这个话似乎是对的，对吧？可是实际上呢，他对于基督徒的信心所起到的打击性的作用，远远比鞭策起到的作用要大，啊，这个，所以他对你一个好的人啊，就理所当然对你有更高的要求，啊，似乎是这样的，是吧？所以这样呢，对于一个已经很努力往好的方向做的人，就会感到崩溃，对吧？正因为如此，所以呢，使得基督徒啊不敢表达真实的自我，啊，所以呢，在教会里边就有很多假善啊虚伪，因为不敢把自己真实的情况来表达出来，因为别人对你有特别高的要求。啊，自己如果有个什么好小爱好啊，或者什么都不敢讲，是吧？所以呢，大家都不是一个彼此安慰、真正的理解、真正的你。比方说约伯的这三个朋友啊，如果我们是约伯的三个朋友，我们来到他中约伯面前，我们要说什么呢？啊，我们怎么来安慰这个人这个，所以这三个朋友来啊。他是借着一个因果关系来给约伯来定罪的。那么，撒旦要使用这几个人，包括后来的以利户，是为要来打垮约伯的信仰。所以，约伯在面对经济上的损失、亲人上的损失，打击已经够大，对吧？可是，这个信仰上的，用话语来压碎约伯的力量，甚至比前边的这个经济上的损失呢，甚至于亲人的损失，这个来得更加的厉害，肉体上的疼痛固然很厉害，但是精神上的羞辱和信仰上的打击，是更加能够这个打垮一个人的精神和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啊，把这个关系给他搞掉，那么目的最后呢，还是为了这个破坏、消灭约伯的信仰和神之间的关系。这是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的对话啊。然后32章到37章呢，是一个叫做以利户啊，可能他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人。啊，他忍了好久啊，到了最后呢，他开始说话，而他说的话呢，其实与约伯的三个朋友的原则差不了太多啊。圣经也是大量的引用了这个以利户所说的话。那么，但是在后来大结局的时候呢？并没有加上对以利户的评论啊，只是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完了以后，第38章到第41章呢，是神自己的回答。对约伯的回答。啊， 然后第42章呢是大结局。那么咱们前面讲了，从大结局呢，我们可以知道，经过这个过程，约伯的生命更加的成熟了，他跟神对神的认识，更加的，怎么说呢？就是从经历里边认识了，正像约伯自己所说的啊，以前是风闻有神，现在呢，他是面对面见到了神。所以，无论从他跟神的关系，还有约伯自身生命，都有了巨大的变化。所以，我们从哪里知道了约伯的生命更加成熟了呢？就是神加倍的给了约伯在经济上的偿还。那么，神给约伯的经济偿还，并不代表说，哦，我剥夺了他了啊，所以我欠他的了啊，现在我再加倍的还给他，不是这个样子的。其实神把这些财物啊给了约伯家庭，表示什么呢？表示他更有资格来管理这些物质，神可以安全的把这些财物加人口交给约伯去管理，因为呢，他的生命已经更加成熟了，所以他拥有这些东西，不会这个乱用、欺压、腐败。所以我们就看到啊，一个生命更成熟的，他就可以承担更多的责任，拥有更大的管理的权柄。那，这个是大结局啊，是我们看到的。那么，在这个大结局里边呢，我们有一点小小的，看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在物质的方面啊，不管是动物还是什么啊，都是数量增加了1倍，啊，原来是100头，现在给他200头啊，就给了加倍，但只有儿女呢，还是原来的数量，约伯好像似乎又恢复了原来的数量。那么这个是不是在人口上啊，神没有给他加倍呢？其实，在这里边啊，大概有一个神学上的观念啊，就是说他的物质当时损失了，那就是损失了。可是约伯的前边的孩子死了，但是他并不是没有了，那些孩子都在。是吧？只不过后来呢，神又给了他同样数量的孩子，其实是他已经加倍了，是吧？因为他原来的还在。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跟弟兄姊妹说清楚了。好，这样呢，我们把这个分段分一下以后，我们就来概要简单的啊，挑重点的来看一下。约伯记的经文，在一开始啊，就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啊，所以咱们前面已经讲了啊，这个乌斯地在哪里并不清楚啊，这个，那么这个人呢，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么。我们说，这个越是久远啊，远古时代的人，就离着大洪水的时间越近啊。如果他的时间呢跟亚伯拉罕的时间差不多的话呢，那也就是说，从挪亚洪水之后，也就是几百年的时间。所以他们在传统里边啊，那个古代的这些人啊，他们在传统的里边，对于挪亚所传承下来的信仰，像亚伯拉罕啊，他就是在这个信仰里边所传承下来的，所以他敬畏这一位神。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啊，不仅仅是亚伯拉罕一个人，在全世界啊，有这样的正直的信仰。 只不过呢，神要在全体之上只选一个人，所以神选了亚伯拉罕。在亚伯拉罕的后代当中，神只选一个人，神就选了，这个以撒。那么在雅各和以扫中间，神还是要选一个人啊，神就选了雅各。然后神就定了雅各的后裔都是神的子民。那么这并不表示在这些人之外，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人全都是拜偶像的，就没有一个在对真神有真实信仰的人了，并不表示这样，对吧？只不过亚伯拉罕的信啊是特别蒙神选上了啊。但是与亚伯拉罕信心接近的人，我们相信是有的啊。这个就像约伯这样的人。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比方说啊，这个在当时的这个索多玛啊，这么邪恶迦南地这么邪恶的地方，却出现了一个大祭司啊，叫麦基洗德。对吧？那是至高神的祭司。那为什么在那里会有至高神的祭司呢？圣经记录很少，我们不知道，对吧？我常常在想啊，在咱们中华民族里边，有没有像亚伯拉罕、像约伯这样在神面前非常有信心的人呢？似乎有一个人就很像，这个人就是老子，是吧？我们看到在老子写的这个留下的这5000多字里头啊，真的是有很多话，真的跟圣经启示的内容非常非常的接近，那甚至于里边对于像弥赛亚的预言一样的啊，所以这个道，它是可以免罪的。啊，这个真的不得了啊！我就看到这个老子里边写了很多东西，真是让我，很敬畏啊。所以像约伯啊，他不是以色列人，他不是一个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呢，他对神仍然可以有这样的信心和神之间的互动啊，看到他的信仰是非常清晰的。好。他有7个儿子，有3个女儿啊。然后呢，这个多少牛，多少骆驼，这个咱们就不讲了啊。然后，这人呢，在东方人当中就为至大啊。这个东方很有可能就是相对以色列地、迦南地来说的，在东方。那么，到底这个东方指的哪个东方啊？我们也容易明白啊，这个并不重要啊，这个地点啊、时代、时间啊，并不是特别重要的事儿，重要是它内容啊发生的这些事情啊里边的话对我们重要啊。那么在这里呢，就从第6节就记录了天上的一个景象啊，说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啊，这里使用了耶和华这个字。不仅仅是使用神，那我们知道耶和华这个字呢，是在以色列民当中特别使用的一个字啊。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个字呢是正式被启用出来的时候，是从摩西的时候才开始用的啊。在这之前，神虽然也是有人使用这个字，但是正式神说这个是我的名啊，是从摩西的时候。那么为什么约伯啊？他约伯记也使用这个字呢，有可能是以色列人把它纳到圣经里边，把神这个字改成了耶和华这个字。我们不知道啊，还是最原始的时候写的时候，就是使用了耶和华这个字。那我们就不明白了啊。这个地方，总之这里使用了耶和华这个名字啊，来表示，来代表神。那么撒旦也在其中啊，这里使用了撒旦这个名字啊，然后耶和华就问撒旦了啊，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就回答说了，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那么在这2句话当中啊，那我们就看到 撒旦一直在天上，对吧？在天上一直有他的位置。那么他在天上干什么呢？在启示录里边告诉我们，忽然间有一个时间，撒旦在天上的位置没有了。这个是什么时间？撒旦虽然他犯罪，啊，他成为撒旦，啊，可是他一直在天上有他的位置，一直可以见神的面，啊，但是到了一个时间，他被从天上赶出去，扔到地上来了。什么时间？
耶稣复活升
耶
天，
稣复活升天，
哎，
对，对，
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
战胜了，对，
哎，
死亡。
就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啊，然后呢，撒旦就在天上再也没有立足的地方了。所以启示录里边也把撒旦称为是昼夜在神面前控告弟兄的，被摔下去了，对吧？那他再也不能控告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已经为人的罪成了中保，付上了赎罪祭，所以呢，这个时候撒旦，我们看到啊，他在天上还有他位置的时候，所以呢，他在那里干什么呢？控告世人，因为神还没有把世人下到地狱。所以撒旦他就可以控告人啊，说神只要不罚人就不能罚他。但是耶稣升上高天以后啊，他就再也不能控告了，所以他在天上再也没有他的位置，他就被从天庭里边赶出去了啊。然后这个被称为世上的王的啊，他就被摔到地上，只等到最后这个和不信之人一同受审判，到永远的硫磺火湖，那是撒旦的结局。所以约伯记的时候啊，撒旦还没有被天从天上赶出去。所以神就问他：“你干什？你从哪来？”啊，撒旦就说：“我在地上走去走，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这个呢，圣经也说，撒旦像什么呢？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有人说啊，撒旦如果有一样好处值得我们学习的话，就是撒旦很努力啊，撒旦很努力啊，所以他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干什么呢？就是收集证据来控告人。那么神再问，啊，说这个你曾经用心啊来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也没有人像他那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么这是一个事实，圣经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啊，说挪亚因着他的信，就定了那世代人的罪。也就是说，如果世界上所有人都不信，那么他们就有理由说，信这件事太难了，没有一个人能做到。但是当挪亚做到了，那些人就无话可说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啊，约伯这个人，他能做到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么这个呢，并不表示约伯是无罪的，只是他在信仰上的纯正，他对神的敬畏和对恶事的憎恶啊，这个态度是完全的。那么，当然他在这些事情上也是尽心尽力的这样做到了， 是吧？然后呢，这个撒旦就说了啊，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没有缘故呢？这就表示什么呢？撒旦是控告人的，啊，他在那里控告约伯，然后说，因为你啊，四围圈束篱笆，保护他的家，是吧？又赐给他这些所有的，那么他手所做的呢，都蒙你的赐福。那么如果你伸手毁掉他这些所有这些东西，他就必当面弃掉你。然后神就对撒旦说。他所有的都在你手里，啊，只是你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出去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神不试探人，神也不被恶试探，所以神不会自己去攻击人。但是神许可了撒旦魔鬼对人来进行攻击，所以神许可撒旦魔鬼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一个反角，反面人物，他是一个借着可以被神使用，啊，来用反面的方式来操练、检验他的子民、他的儿女。成为一个反面的陪练，啊，撒旦被神所使用，所以经上说啊，神所造的各适其用，就是恶人也是被祸患的日子为祸患的日子所造，所以神不会自己去伤害人，但是神许可了撒旦的存在，允许他来做这样的事情，使他从反面让人在这里边用对比的方式来从中学习生命的真道，生命成长啊，得到验证啊，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是神允许撒旦存在的正面意义，因为撒旦所做的事儿，神不能做。啊，神断不做非义的事儿，但是撒旦想做，神许可。啊，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奴役，神不能奴役他们，知道吧？但是这个埃及人法老，他本身他就想要奴役，所以神许可。430年的时间啊，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奴役，然后神就可以借此向以色列人也显明神的大能、神的慈爱、神的公义，打垮拜偶像的埃及人，使以色列建立对独一之真神的信仰。所以，圣经里边这些反角，他们都有他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那么，下边啊，这个就看到了他的孩子啊怎么失去的，财产是怎么失去的啊，然后呢，就有人逃脱来向约伯来报告。那么顷刻之间啊，约伯的儿女财产全部损失掉。那么20节就是说，约伯起来了，撕裂外袍，剃了头发啊，伏伏在地，说我赤身出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么，我们在读约伯所说的这句话的时候呢，似乎很平淡。但是如果把这句话放回约伯当时的处境里边来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那种处境下，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是何等的不容易，因为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跟约伯之间也难有同理心，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法想象，也没法估计，当时约伯经受这样打击的时候，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感受啊？我没法想象。如果现在叫我想象啊，我这个出趟门啊，这个当时在笑，假如这么说啊，忽然间打电话来了，这个儿子家也出事儿啊，人都死了，女儿也完没了啊，孙子也没了，什么都没了，然后我家也没了，是吧？教会也没了，啊，所有东西银行也没了啊，就啥也没了，是吧？结果回来在路上的时候呢，又遭了车祸啊，我的健康也没了。钱也没了，什么也没有，是吧？你想想，在那种状态，我是个什么样子？所以这个我们很难想象啊，当时约伯那种受打击的处境是个什么样的处境？但是他仍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这是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啊，所以在这一切的事情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欲望，或者说他不妄论神，啊，他不明白，啊，为什么会是这样？遭遇这样的事儿，不是所有人都随便能遭遇的，对吧？就是罪大恶极的人也不会遭遇这样的事情啊。可是像约伯这样一个完全正直的人，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事情呢？相信当时的约伯肯定很闷的。可是呢，他不明白，他就不妄论。那这是约伯非常这个伟大有智慧的地方。说又有一天啊，神的众子又势力在耶和华面前了，撒旦也来了啊。这个耶和华就问撒旦了，说你从哪里来？他又说从地上往返而来啊。耶和华就问撒旦了，说：“你曾用心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也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攻击我，这个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撒旦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保全性命，你却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这个神就说了，对撒旦说：“他在你的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啊，虽然神许可撒旦魔鬼做这些恶事儿啊，但是神还是给他划定最后的界限。这也是我们在神面前信心的保障，是吧？不允许发生的事情，神的命令，撒旦也没有权利越过啊。这是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要得到的一个伟大的安慰啊！我们虽然受苦啊，弟兄姊妹也许在患难当中啊，但是神仍然有最后的底线。于是约伯退出去了啊，这个撒旦退出去了，就击打约伯，约伯呢就长疮啊，坐在炉灰的当中，拿瓦片来刮身体。那么其实呢，这个背景啊，到这里就结束了，啊，然后从第九节开始，2章9节开始呢，其实就是这个用语言来心理上，语言上来攻击约伯的事儿呢，就已经开始了。那么第一个呢，是先使用约伯的妻子，啊，最亲近的人，对于约伯的打击可能是最大的。啊，所以他的孩子们都死掉了，现在呢就是妻子，是吧？这个在伊甸园的时候，亚当就是被妻子的话给打败，啊，这个时候呢，撒旦仍然用妻子的话要来打败约伯，啊，所以这个他的妻子就对他说了：“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所以，这个首先攻击的是他的信仰啊，首先攻击的他是信仰，就像今天一样啊，你还是基督徒呢，对吧？这个，然后说你弃掉神死了吧，啊，死了算，是吧？你这样的人活着干嘛？那么约伯对他说什么呢？约伯就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难道我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啊， 说在这一切的身上，约伯并不依靠犯罪。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这个约伯的信仰在面对诸多挑战的时候啊，他的确把握的非常的准确而稳固，这真的是要值得我们好好的思想，并且好好效法，并且像一面镜子一样来对照一下咱们自己的情况啊！但愿我们都能够像约伯一样，在神面前的信心啊，加上我们的智慧，能够把握的稳固。哎呀，时间过得好快啊，一下子1个小时就过去了。好，这样呢，我们就停在第二章，这个就是它的背景这个方面啊，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下一次回来的时候，我们把3个朋友的对话，还有最后的结局，快快的过一下，我们的约伯记概览就差不多了。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呢，咱们对于约伯记的这个概览学习就先停到这儿了。不知道弟兄姊妹听了约伯记的这个经文的内容啊，心中有怎么样的感受？那么我们先请一位肢体来为我们做结束、做回应的祷告。完了之后呢，弟兄姊妹有什么话啊，我们还可以再有一点时间来分享。好，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吗？今天晚上，俊逸，好，俊逸，
好，
我们
我试一下祷告。请弟兄姐妹，我们同心祷告。今天我们查经说的是约伯记的一个序幕。其实我们这么有限的人，不可能完全理解其中的奥秘。因为以赛亚书有说过，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兼顾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的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可是，这么正义、远离恶事的耶伯，就单凭撒旦在天庭公然的激起挑衅的话语，神就会击打他。我们理解不了，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相信，应该是确实的相信，神是全能的神，有他的主权，他不会误事，凡事都有他的美意。罗马书也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祈求我们的天父，接着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是这群他所招的人，在他的旨意里头，我们必然的要有这样的信心，因为不仅仅作为基督徒能够因信称义，更重要的是义人必因信得生。神的主权，他掌管万有。神是信实全能的，我们要时刻的记住，也要确信神的慈爱怜悯，他的公平公义。其实， 神让每个人在地球上，如果说像耶伯所经历的，或者他的朋友、他的妻子在抱怨他为什么不去埋怨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孩子听来觉得这句话有点奇怪，因为如果不是神的大能，你还有机会在地上经历这些苦难，或者你有这个本事说出埋怨的话，因为这个本来就是神的创造，你才有这样的存在，我们才能在地球上经历神让我们经历的事情。所以，耶伯最后的那句话所说的，从前我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看见你，也就是我们在地球上真真实实的有福，有这个荣幸，经历神的存在，这是莫大的荣幸，莫大的恩典。所以，希望弟兄姐妹，我们的查经由律师的带领，并牧师的带领，并不是要我们听一个故事，而是不论多么小的篇幅章节，我们理解到其中最奥妙的奥秘，也不需要完全100%的知道这个奥秘本身的所有的细节内容，只要我们得到神所赐下给我们能够领受、能够认识的智慧，我们就应该非常的感恩。孩子不配，是靠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
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